儿篮子。
平安，下面我要为你播的信息呢，是大卫与米非波设。有圣经的弟兄姊妹，请你翻开旧约撒母耳记下，你找出第四章、第九章、十六章、十九章、二十一章。引用的经文呢，就是撒母耳记下四章四节、九章一到十三节、十六章一到四节、十九章二十四到三十节、二十一章七节。我们今天要从旧约里看一件奇妙的事，就是有一个瘸腿的小孩，他坐在皇帝的席上。圣经里头奇妙的事很多，有的地方呢告诉我们说妓女呢也得了救，有的地方告诉我们说呀强盗也得了救，有的地方告诉我们说税吏也得了救，有的地方告诉我们说呀坏的法利赛人也得了救。今天有点不同的是告诉我们说一个瘸腿的孩子得了救。读过圣经的，我一提到圣经里边的好朋友的故事，就都会想到大卫跟约拿丹。有的文学家若是提到朋友相爱的事，他们也要提到大卫与约拿丹。今天我要讲的就是大卫怎么样恩待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，并米非波设是怎么样感戴大卫。撒母耳记下四章四节在那儿说，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有一个儿子名叫米非波设，是瘸腿的。扫罗和约拿丹死亡的消息从耶斯列传到的时候，他才五岁，他乳母抱着他逃跑，因为跑得太急，孩子掉在地上，腿就瘸了。请特别注意一件事，就是米非波设的祖父扫罗乃是大卫的仇敌，他多次的逼迫大卫要把大卫置之于死地，他是大卫的一个大仇敌。现在扫罗被人家给杀死了，约拿丹呢也被人给杀死了，所以米非波设的乳母就抱着他快快的逃，以为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死了，只剩下这个孩子，若是不快点逃的话，也许大卫就要来报仇，把他杀死。因为抱着他逃的奶妈呢，跑得太急了，孩子呢，就掉在地上了，腿就瘸了。你们想一想看，这像不像一个罪人对神的光景呢？我可以说人误会了神，我再说人误会了我的神。人因为自己对神怀着鬼胎，就以为神对他呢也怀着鬼胎。人因为自己是恨神的，就以为神也是恨他的。人知道自己有罪，所以想神呢是恨他的。米非波设想，我祖是大卫的仇敌，所以大卫必定会恨我，我同大卫没有好感，所以大卫呢也必定不会爱我，我们呢 也是这样想。我同神没有好感，难道神还会爱我吗？我是恨神的，难道神还会爱我吗？但是我告诉你，神不跟你一般见识啊。米非波设没有一点儿可以得恩的地方，但是他竟然得了。你跟我对神也是一样的。大卫他怎么样恩待米非波设呢？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九章一节，这儿记着说，大卫问说，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？我要因约拿丹的缘故向他施恩。弟兄姊妹，今天神也是问说，在亚当底下还有谁我可以恩待他？大卫因着约拿丹恩待米非波设，神因着他的儿子耶稣恩待罪人。今天的人有一个大错误，以为神是恨人的，以为人不知道应当做多少的好事才能够叫神转过脸来，不知道应当做多少的好事才能够叫神止息怒气，不知道应当做多少的好事才能叫神想到他，不知道应当做多少的好事才能够叫神喜悦他。但是我告诉你，米非波设在大卫面前一点地位也没有，大卫不认识米非波设，大卫只认识米非波设的父亲约拿丹，他要因着约拿丹的缘故恩待米非波设，米非波设不是行多少好才叫大卫有好感，米非波设在大卫面前一点地位也没有，他蒙恩不是因着自己，乃是因着第三者。一个罪人在神面前也是这样的，好多人想，哎，我先做一点好事才能够得神的喜悦。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神是无缘无故的爱我们。我们在神面前本来没有地位，不该得着他的眷顾，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约拿丹，就是耶稣基督。因着他的缘故，神就恩待我们。我们得救是因在神的面前有了主基督，有了主，所以我们能够到神面前。从前的大学在正课之外呢，还有两年的预科，有的医科大学有三年的预科。但是我告诉你们，人要得救恩是不必进预科的。好多人想啊，先预备预备才能够把神的心给挽回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我们用不着做一件叫神喜悦的事。圣经上没有一处说神要跟我们和好，圣经上乃是说我们要与神和好，神是同我们和好的，神因为爱我们才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，神不是把他的儿子给我们了才来爱我们。有人说幸亏主耶稣死了神才爱我们，但是我说没这回事儿，是因为神爱我们，他才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。撒母耳记下九章 三节四节那儿说。王说，扫罗家还有人没有？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。洗巴对王说，还有约拿丹的一个儿子，是瘸腿的。王说，他在哪里？洗巴对王说，他在罗底巴雅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。罗底巴是一句希伯来话，意思是没有草的地方。今天的世界就是罗底巴，罗底巴永远不能叫人得着饱足，永远不能止人干渴，罗底巴不能满足你的心。弟兄姊妹，你们知道不知道，我们人是为着神造的，不是为着人自己造的。凡是没有归回到神那里的，他就不能得着满足。你也许曾经有一个梦，想到你的将来是何等的美丽，何等的安息。但是过了一阵子，世界所应许的都是不能兑现的钞票，一次又一次的不过是叫你灰心失望，一次又一次的叫你感觉到不过是梦，不过是海市蜃楼，是一个干旱没有草的地方，没有神的生活是一个不满足的生活。在神之外的生活是永远得不着满足的。一个离开大卫的米非波设，他是住在无草之地，一个远离神的罪人也是住在无草之地。大卫听见米非波设住在无草之地，就怎么做呢？感谢赞美神。撒母耳记下九章第五节说，于是大卫打发人去，从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召了他来。召在原文是带来，在罗马书三章十一节说没有寻求的，在路加福音十九章十节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有人想，像我们这样不好的人自然要去寻求神，像我们这样一个堕落的人自然要去寻求神，岂知不然。如果神要等到我们去寻找他的时候啊才救我们，恐怕我们是永远不能得救了，因为我们是不会寻找他的。如果等米非波设去找大卫，他就没有这个胆量，因为他的祖父是大卫的仇敌，他也没有这个能力找，因为他的两条腿是瘸的。哦，不是米非波设去找大卫，乃是大卫叫人去召米非波设。不是我们寻求神，乃是神差他的儿子来寻找我们，把我们带到神面前来。在米非波设这一方面，他不敢去见一个王，因为他的祖父是王的仇敌。他不能去见一个王，因为他的两条腿是瘸的。我们想，或者哪一天我做好些再去寻求神，恳切地求他赦免我的罪，那个时候呢也许我可以得救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不是米非波设找大卫，是大卫找米非波设。 圣经上说是神要你，是神呼召你，是神打发人来告诉你说他要你。罗马书十章六节那说，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，就是要领下基督来，谁要下到阴间去呢，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。这儿告诉我们，没有人能到天上去求主来替他死，也没有人能到阴间去求主从死里复活。底下接着说，这道离你不远，正在你口里，在你心里，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米非波设不必花功夫啊，是王打发人去接。今天在这儿，若是有一个人不得救，并不是神不救他，乃是他拒绝神的恩典。大卫把米非波设接来，对他说什么呢？九章六节说，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来见大卫，伏地叩拜。大卫说，米非波设。米非波设说，仆人在此。哦，这儿有很好听的音乐。米非波设，大卫见了米非波设，没有说一句话，没有说米非波设你来了，没有说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，没有说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，没有说你是谁。米非波设，你曾想到大卫说这四个字的时候心里的有什么感觉呢？是用什么声音呢？哦，在这一句话的深处有一个跳动的心，那个心是表明神那样的心呢。米非波设，表明神没有恨你，神要你，神爱你。每一次当人呼叫你名字却不说一句话的时候，那里边的意思啊，是别人所不能领会的，只有那个听见的人能懂得。我曾经讲过抹大拉的玛利亚的故事，他把主当园丁，问园丁的话的时候，主没有答应说我不是园丁，或者是说我没有把他的尸首挪了去，或者说你一个女人怎么能去取那个尸首呢？主只说了一声玛利亚。他一听见这样很熟的声音，就立刻说拉波尼。我们知道，每当一个人只单单喊一个名字的时候，很多的意思就都在那儿了。今天大卫看见一个仇敌的孙子，却说了一声米非波设，这表明在大卫的心里不止没有仇恨的心，并且是满有恩情的。但是可惜的，米非波设并不知道大卫的心。当动身的时候，也许他的心是在跳着，想到今天去见一个犹大的王，也许他要把我杀了。当他见了大卫，听见他叫他米非波设的时候，他就应当知道大卫对他只有好感， 并没有恶意，但是他预先恐惧的心太深了，所以说仆人在此。也许他以为我从前是一个皇孙，如今降卑做一个奴仆，借着这样或者可以博得大卫的欢心，他就不会杀我了。但是我告诉你们，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做仆人的工作而得着神喜悦的。大卫在这儿要证明神的心，所以在9:7对他说，你不要惧怕，我必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施恩于你，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，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。哦，弟兄姊妹呀，什么都好了。我不知道在我们中间有几个人知道神爱我，也许有人做工多年还不知道神是爱我。哦，如果我们知道神是爱我的话，我们的生活就不知道要有多大的改变了。19世纪的时候，在美国有一个出名的文学家，同时呢也是一个反对基督教的，他做了一个挺出名的报社的主笔。有一天他听穆迪先生讲道，就悔改信主了。他既得了救，美国的报纸呢就有好多人登载他得救的故事。契伯门先生有一天到某城去，刚好呢跟他住在同一个旅社，又刚好是住在隔壁。契伯门先生本来是认识他的，所以呢就问他得救的事是不是属实。他说，哦，我是因为听了穆迪先生讲道而悔改信主的，但是我18岁的时候啊就已经认识神的爱了。我小的时候是一个浪子，因为不惯关在家里头，在12-13岁的时候呢我就离家好几年，到了少年时候啊得了一个重病，钱呢也用尽了，没法子想，就垂头丧气的回到家里去。我的父亲呢待我很好，但是我懊悔回家了，因为我的父亲年已老，法已白呀，也带着病，但是他还是每天勉强的出去做工，换一点面包回来给我们吃。但是因为进款少，总不够家里3个人充饥，我懊悔回来，我觉得我错了，我不能再吃我父亲的心血所换来的面包。当我稍微有一点力量的时候，我就立刻对他说，我仍然是要出去，我一生一世没有看见他像那一天那样的忧愁。他说，你还没有好哎，何必出去呢？这个家里若是有一块面包，总有你一份呢，若是有一片瓦，也总有你一份呢，你何必出去呢？但是我定义要动身。他就说，我的孩子，我告诉你，我一生从来没有想过发财，但是今天因为你，我真是巴不得发财，有更多的钱留着 为你，免得你流落在外边。将来也许有人帮助我们，你何必出去呢？但是我不能不出去，我不忍心再吃我父亲心血换来的面包。后来我父亲就说，孩子，愿神赐福给你，因为我不能见你，到了天上也许能见你。他就送我离家，走了半英里，他没有说一句话，我也没有说一句话。走到一英里，仍然是这样。他累了，他不能再向前走了，他只好作别。那一天，我才知道，离开家是有多难。走不到两步，他回头喊我，他两眼流泪。他从他的衣袋子里头掏出了5毛钱给我，他说，这个送给你。我知道那5毛钱是什么，我知道我父亲在世上所有的一切都在那个半块钱里头。我知道那个半块钱里有什么。我一生头一次知道我父亲爱我。我看着我的父亲回家去，虽然天雨气寒，但是我的心里头很热，我口里唱着说，我父亲爱我。从那天起，我不再做一个浪子，我定规第一件事就是减少我父亲的负担，若是得1块钱，要先寄给我的父亲，因为他爱我。我从那天就变了一个人，并不是说我的父亲从前没有爱我，乃是当我极其穷困的时候，我才知道他是爱我。有一天我听穆迪先生讲到说，人家都说父亲的浪子，但是我今天要讲浪子的父亲。我听那个父亲是和我的父亲一样的，我就相信了，就接受了耶稣做我的救主。哦，弟兄姊妹，我认识这一位神最少11年了，虽然不算久，但是我知道他的心是一个什么心。你不要以为你做什么来挽回神的心，做什么来得他的喜悦。我告诉你，他爱你，他愿意你得救，用不着你来挽回他的心。很多人说，神没有对我说他爱我。但是，请你看十字架，就知道他已经爱你了。十字架的刑罚是你该受的，但是他因为爱你的缘故，就叫主耶稣替你受了。什么叫爱呢？爱不是话语，最深的爱不是话语所能表明的。那个浪子预备见了他的父亲，就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。但是在他离家还远的时候，他的父亲就动了慈心，跑过去抱着他的颈项，连连的与他亲嘴儿。跑去，哦，一个父亲的心是要缩短罪的距离呀。当父亲向他亲嘴儿的时候，他知道他父亲的心了， 他的父亲并没有说我爱你，他一亲嘴，浪子就知道他父亲的心了。他不能说你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这句话了，他心里只能说我父亲爱我。弟兄姊妹，请你今天不要误会神的心，请你到十字架下来，耶稣已经替你死了，这已经把神的心告诉你了。你看见主耶稣的血，就知道神是多么的爱你了。撒母耳记下九章九节那儿说，王召了扫罗的仆人洗巴来，对他说，我已将扫罗和他一切的家产都赐给你主人的儿子了，你和你的众子仆人要为你主人的儿子米非波设耕种田地，把所产的拿来供他食物，他却要常与我同席吃饭。王又说，米非波设必与我同席吃饭，如王的儿子一样。多么稀奇呀！没有一个条件，没有一个命令，都是应许。这儿没有说你应当做多少，都是我给你，这是恩典。如果我们明白神的心，我们就不能不相信他了。也许有人要问说，一个罪人相信神就得救，一点都用不着悔改吗？让我告诉你，你不要把圣经的次序给颠倒了。好多人想，我总应当有一个基本的义，有一个基本的好，才能叫神待我好。我告诉你，这是律法，这不是恩典。你能不能对一个觉得冷的人说，你热一热了再来烤火呢？你还是说，哎，你先来烤火，你就会热呢？不是不犯罪了来相信，乃是相信了能够不犯罪。米非波设原来只是有惧怕，当他接受了大卫那样的恩待之后，他就认识他的自己，说，仆人算什么呢？不过如死狗一般，竟蒙王这样眷顾。罗马书二章四节说，还是你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？因为知道了神的爱，所以自然的就悔改了。米非波设来的时候是巴不得仍然回到那个没有草之地去，但是当他尝了恩典的味道，他就伏伏在地，他就悔改了。是米非波设错了，所以用得着悔改。大卫没有错，大卫不必悔改，神不必悔改，是我们用得着悔改。米非波设不知道大卫是爱他，大卫已经是爱他，米非波设知道了大卫是爱他的了，大卫也仍是爱他。神对我们呢也是一样的，不过我知道了神的爱，我才改变了我的思想，我才改变了我的观念。今天有没有一个罪人说，如果我能够得着神的喜悦就好了？但是我告诉你，你就是这样，神已经爱你了，照你的本相来到神的面前，就这样，神已经要你了。说到这儿，也许有人说，不错，得救是靠恩典，不是靠行为， 神待我就像大卫待米非波设一样。但是我得救以后，行为岂不是应当好了吗？为什么我觉得我仍然是时高时低，时好时坏呢？答复这个问题，就要请读九章十三节。于是米非波设住在耶路撒冷，常与王同席吃饭，他两腿都是瘸的。我们得救的起头是靠着恩，我们保守这个得救也是靠着恩。很多人的错误，以为得救的起头是靠恩，保守得救是靠着行为，这是没有的事儿啊。我们应当知道得救是什么条件，就保守也是什么条件。我是因为耶稣得救的，我也是因着耶稣得蒙保守到底。米非波设虽然是常跟王同席吃饭，但是他的两条腿仍然是瘸的。瘸一腿还可以跳动，瘸了两只腿，不但不能行走，并且也真是难看啊。让我告诉你，坐在王的席上是真的，两条腿仍然瘸也是真的，但是王不会在头一天让一个瘸腿的坐在他的席上，过几天因着他两条腿是瘸的就把他赶出去，没这回事儿。两条腿虽然是瘸的，只是在桌子底下，在桌子上头的你只管吃，你为什么要把桌子下边的双脚摆在桌子上头呢？你只管顾桌子上的吧。神摆在这儿的不知道有多好啊，有多丰富，有多甘甜，你只管吃，你不必看你自己，要看神所给你的丰富。我们每一次回头看自己，我们就没有平安。人的眼睛呢，是为着看外边的，不是为着看里边的。自省不是我们的本分。我们的眼睛如果一直仰望主，就要荣上加荣，变成他的形象了。如果我们回头看自己，就不过像米非波设一样，两条腿仍然是瘸的。我们得救了，我们就得着一个新生命，有圣灵住在里头，这个人都是新的。但是那个从亚当而来的自己是永远不会改变的。那位圣洁的奥古斯丁，当他死的时候，他怎么感觉呢？他说，全世界罪的种子多在这个我的里头。我们一天没有脱离肉身，就我们的两条腿仍然是瘸的。我们不要回头看自己，只要看神所摆在我们面前的丰富恩典，我们的心就要得着满足了。撒母耳记下十六章一到四节，十九章二十四到三十节记着说，过了几年，大卫的儿子亚沙龙造反，大卫逃走，躲避他的儿子亚沙龙。大卫刚过山岭，见米非波设的仆人洗巴拉着备好了的两匹驴，驴上驮着200面饼、100葡萄饼、100夏天的果饼、一皮带酒来迎接王。撒母耳记下十六章二节到四节， 王问洗巴说，你带这些来是什么意思呢？洗巴说，驴是给王的家眷骑的，面饼和夏天的果饼是给少年人吃的，酒是给在旷野疲乏人喝的。王问说，你主人的儿子在哪里呢？洗巴回答王说，他仍在耶路撒冷，因他说，以色列人今日必将我父的国归还我。王对洗巴说，凡属米非波设的都归你了。这件事真不真呢？我们再读第十九章就知道了。乱平了以后，大卫回到耶路撒冷了，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也下去迎接王。自从王去的日子直到王平平安安的回来，米非波设有三件事没有做：没有修脚，没有剃胡须，也没有洗衣服。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这就是一个寡妇的心。恩待我的大卫已经不在这儿了，虽然他们不来残害我，但是我已经没有乐趣了。修饰美丽有什么用处呢？他已经不在这儿了，谁还有心怀来修饰呢？我们知道我们的得救是不配的，这个世界拒绝我的主，把我的主钉在十字架上，所以我今天在这个世上也好像一个寡妇的心。我们所以能够拒绝世界，不爱世界，并不是世界不可爱，乃是因为我们所爱的人不在这儿了。他在世界上所受的不过是一个坟墓，所以我不能爱世界。我觉得世界是一个与我反对的地方。米非波设的心呐，是一个寡妇的心。王不在这儿了，他对一切都没有心了。有一个挺深的信徒说，耶稣在哪儿，哪儿就是天堂。耶稣如果在地狱，就地狱也是天堂。耶稣如果不在天堂，就天堂也不算天堂了。那个时候我想没有这回事儿，但是我今天要说这是真的。起初我们所想的都是罪的问题，现在我们所想的呢都是主耶稣的了。从前是想到脱离地狱刑罚的问题，现在是想到主的自己了。所以如果主在天堂，天堂是可爱的，如果主在地狱，地狱也要成为可爱的了。这世界不过是一个旷野。什么叫旷野呢？就是荒凉。不是说这个世界的美术、艺术、天然美景不好，只因为主不在这儿，这些就都算不得什么了。一个轻看主耶稣的世界，我怎么能够爱他呢？我曾经说，你所爱的人在哪里，哪里就是乐土。虽然房子、衣服、饮食都是一样的，但是如果你所爱的人不在这儿，就这些好像都变成不同了。我的家在福州，我常想回到福州，但是我所想的不是福州，不是福州那个地方，是因为有同心的弟兄姊妹在那儿，他们同我 共过患难和贫穷，受过人家的反对。如果他们不在那儿，我就容易忘掉福州了。我们对这个世界也是这样，今天主不在这儿了，所以我们在世上也找不着安息，得不着快乐。我们对世界唯一的态度是一个寡妇的态度。当米非波设来到耶路撒冷迎接王的时候，9:25-28记着说，王问他说，你为什么没有与我同去呢？他回答说，我主我王，仆人是瘸腿的，那日我想要预备驴骑上与主同去，无奈我的仆人欺哄了我，又在我主我王面前谄谤我，然而我王如同神的使者一般，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吧，因为我祖全家的人在我主我王面前都算为死人，王却使仆人在王的席上同人吃饭，我现在向王还能办理诉冤吗？在这儿呢，我们看见他没有提饼和酒的事，他不过讲一点他受欺的事实。他的心以为王既然平安回来了就够了，冤枉算得了什么呢？你知道一个人要表明他的心，并不在乎言语。一个人如果做了主爱的俘虏，他的心是怎样，并非他的话语能答得出的。越是爱的深，越是秘密。如果你真爱主，就当许多人反对他的时候，你还能保守你的清洁。哪天我们见了主，并不会对主说，主，我在世上为你丢弃了什么。我们呢，也不会说到自己是如何。到了那天，反而要说，我懊悔在世的时候，没有更深的爱你，更忠心的服侍你。那个时候，真是要觉得，就是有千万的世界献给主，还是先太少了。米非波设除了说到受仆人欺负的那件事以外，别的都不说。他的心只想到一件事，就是我的大卫王会回来就好了，冤枉算什么呢？我是坐在大卫席上的，我已经够了，我不必申诉冤屈，不必辩驳，王回来了就已经够了。9:29-30说，王对他说，你何必再提你的事呢？我说你与洗巴均分地土。米非波设对王说，我主我王既平平安安的回宫，就任凭洗巴都娶了也可以。我每一次读到米非波设这一句话，都要说阿门。如果王能平安回来，我的得失算什么呢？如果我的主有所得，我就是有所失，又何妨呢？所有的问题乃是你是不是平安，并不是你所赐给我的到底存在与不存在。约伯说，他虽然杀我，我还要信他。有一位为主殉道的圣徒，当他被绞死之前，在那个前一夜，他说，神 如果你不进来干涉这件事，我明天就是这样蒙着眼睛去。天堂啊，来吧，地狱啊，来吧。这是信心的英雄，主是不会冤枉我的。但是就是你喜欢苦待我，我也喜欢受你的苦待。如果你喜欢，如果是你的心意，就我虽然受了苦待，也是很甜蜜的。大卫对于米非波设的处置自然是错了，但是我们的主不会错待我们，就是这样一冤枉，就把米非波设的心显明了。我主我王既平平安安的回宫，就任凭洗巴都娶了也可以。在这儿我们看见神要救我们到一个地步，就是只求神的得失，不顾自己的得失。神的得失才算得失，我的得失算的什么呢？有一次我们应当顺服神，却又做不来，最后呢，我只好对神说，你不要让步，请你等我让步。应当让步的是我们，不是神。那一位一次得了我的心的，就永远得了我的心，我的心被他抓住了，所以我的一切都是他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神面前有什么盼望，有什么追求呢？还是为自己打算呢？还是为着他呢？但愿我们从今以后看我们的一切都是他的，只求他的得失，他若有所得着就够了。我们再来看撒母耳记下21:7，王因为曾与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指着耶和华起誓结盟，就爱惜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，不交出来。这是这个瘸腿孩子的结局。这个故事是因着大卫年间一连3年有饥荒，这个饥荒呢，是因着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基遍人。若要赎这个罪，照基遍人的要求呢，是要把扫罗的子孙交出7个人才行。如果要交出7个人的话，那么第一个交出的呢，就是米非波设。但是大卫爱惜他，就把别的支派交出了7个人来。所以可以说，米非波设是一个到死都没有被杀死。这件事告诉我们，每一个得了救的人都不会沉沦的。大卫没有亏待米非波设，难道神还会亏待你我吗？如果大卫能自始至终的保护米非波设，难道神不能保守我们到底吗？约翰福音10:28-29那说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我父把羊赐给我，他比万有都大，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。这是我们很熟悉的2节经文，这叫我们看的是很清楚的。我们所以能不被谁夺去， 是因为有我的手，我父的手。主耶稣的手，天父的手，把我们给抓牢了。谁能够从这样的手里头把我们夺去呢？没有一个。有人想，不错，人虽然不会夺去，但是我们可以逃去。如果一个基督徒这样说，他就是一个不懂得福音的人。一个做父亲的拉着小孩的手走路，当他看见一个危险的时候，或者看见小手想脱离他的时候，请问他是放松呢，还是握得更紧呢？美国有一个黑女人，得救了以后呢，快乐的唱诗说，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。有一个半信的基督徒啊，就问他说，你这样唱，你真能保险你上天堂吗？那个黑女人，她就被约翰福音十章28节29节的话语给她听。她说，不错，但是你不要太放心咯，你该知道手大洞也大哟，一漏就把你给漏出去咯。他说，我永远不会漏出去，因为我就是神的一根小指头。他懂得圣经，他所说的是真的，因为主是元首，我们是他的肢体，我们跟他有生命上的联合。如果说一个基督徒会永远沉沦，就基督的身体永远有残缺了，永远不能够补满了。愿每一个基督徒都对主说，哈利路亚，因为我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了，所以我愿意把一切都归给你。